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那我是主持人 Michael， 今天一样呢，就是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啊，然后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音乐大拿，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应该说可以听得到，待会就是这个厉害优秀的这位Diana， 她在为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投入，然后还有她接着为我们所带来的这一些精彩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会就是从零到有的去看我们在这个他的这一整个心路历程，他从这个汽车产业里面做产品行销，然后一路走到科技产业做就是产品的一个行销经理，然后再从这个角度里面转换到走向艺术，然后变成他开启第二个人生的人生副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然后在钢琴演奏领域里面专注，然后同时又拿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奖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探讨他如何逐梦踏实，然后往自己充满热情的这个角度前进。那我们是不是请Diana 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还有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经历呢？
谢谢 Michael， 大家晚上好。Michael 真的过奖了，我真的是受不敢当。那其实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心路历程，我只是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我是在中国上的大学，然后在就是我本科的专业是在北京就是中国传媒大学学的是英语播音主持专业，当时那个是非常新的一个专业，我记得我们当时是第四届有这个成立这个专业吧。当时的目标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环境是因为就是中国刚刚迈向世界组织嘛，然后就是 WTO 啊，这加入这个 WTO 啊这些，然后就开始有更多引进了很多很多就是国外的这些资源啊，然后成立了这种英文的电台电视台，就开始大量的涌现了，所以他们就非常需要那个时候就是说能够这种英文比较好的可以用英文去交流和播音做电视节目的这种人才，所以是根据这个需求成立这个专业。那我当时也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吧，就是本来可能也是对电视啊就是这些本来对艺术比较感兴趣，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半艺术类嘛，当时招生也是半艺术类的专业，所以就也是经过了面试，它跟一般的高考还不太一样，我们有好几轮的面试，然后再参加高考，再按照高考程序来排，所以当时也是比较不容易，然后进入到了这个专业，然后就接触到了更多这领域的人吧，然后但是在这过程中也接触了其他领域的人，所以当时我也接触到了一些比如说做投资银行这领域的人，一些金融领域的人，然后我开始觉得那作为新闻专业或者广播专业的话，其实你要是去去播报一个特定的节目，比如说经济类的节目呀投资类的节目，其实你还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背景和其他的底蕴，不能只是会如何说好话或者是如何把英文说标准，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也去学习了一些金融的一些知识啊，所以有了这些背景，我就第一份工作我就进入了大众汽车金融公司，但做的是市场部。那其实这就是我这两个经历的一个完美结合吧，就是其实大家也不要限制在专业，好像听上去播音就一定是说去电视台电台或者这样，因为它其实是都是属于沟通类的，就是所以那市场它需要是沟通，所以应该是看到就是他的可转换的这种技能和经验是什么。那金融市场我们要做一些公关啊，也要和媒体打交道啊，也要写一些新闻，也要写一些比如产品发布的这种稿件啊，所以这些都用到了我本科学到这些新闻和英文这方面的知识吧。然后那又是一个外企，需要英文很好，所以说用了这些可转换的技能就进入到了第一个行业。那它又是跟金融也相关，然后也是我大学就是等于也是就是说业余时间也学习的这些知识吧，所以这就是我怎么样就进入了一个企业，就是说大学毕业以后，那后来因为这是汽车行业，是大众汽车金融，那接触这个行业更多的话有了一个更好的机会，就是在就奔驰中国呢，当时它是分为北京奔驰就是生产这种已经合资了这种就是可以在中国生产的这种品牌和直接进口的品牌，那我当时是在北京奔驰这一部分的，现在当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公司已经合在一起了，那所以就这样就转换到了就是就这样进入了汽车行业，然后就是开始做就市场营销方面的事情。 那来美国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非常简单，就是为了提升职业技能嘛和职业的背景。因为就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感觉就是可能就是上升空间比较有限，然后也比较慢，因为我只是本科的学历啊。然后就是其实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说你想要提升的话，你看一下你想要成为的那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背景。那当时看到这些职业经理人啊，或者是做职位比较高的，就走得比较成功的这些人，他们大部分其实都是有商务管理，有 MBA 啊，或者是有海外的经历啊。所以是看到这些人呢，我决定还是来美国来深造一下，就是当时想就是镀下金这样。所以这样就2013年就来到了华盛顿大学读了 MBA， 然后这就是我怎么样定在西雅图的。然后那当时也是比较幸运，就是说一毕业呢就进入了科技行业，所以这是第一次完成了一个行业转换，包括职业上，因为也是我第一次拿到产品市场经理的一个职位，因为以前其实做更多市场沟通方面的。所以就是那个公司叫 EMC， 那后来已经被戴尔收购了，现在叫戴尔 EMC。所以当时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做，就是说云存储方面的公司，所以就是第一步的起点非常好，就进入了一个大的科技公司，然后做产品市场经理，然后就当时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就是没有抽中签证啊之类的，然后又被派到中国呀，被派到加拿大呀，所以就是这样远程工作20个月以后又回来。所以当然也又多了更多的经历，我在中国也参加更多大的活动，做了一些产品的一些演讲，在一些大的活动当中，然后在加拿大支持一些活动，所以有更多这种背景。回来之后呢，就更多的机会向我开启了大门吧，比如说微软啊、亚马逊、Google， 他们其实都主动来给我发过，那个时候市场还非常好，很多的就是职位啊什么的。所以我其实当时也并没有非常主动的去投啊或者怎么样，但我知道就是我准备好去迎接一些新的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微软就给了我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就这样来到了微软。所以就来了美国 MBA 毕业之后，就顺利的进入到了科技行业，然后进入产品市场的这个领域吧。所以这个就是说职业上，然后现在在微软就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岗位啊，不同的部门，然后就是也增加了很多经验吧。对对，这就是大概的一个背景。
这其实相当不容易啊，就是在整个体验的这个心路历程里面，其实你做了很多种不同的职位嘛，就是从刚才讲的这个产品开发啦，然后市场金融啦，然后跟英文的结合，跟表达的结合，跟金融的结合，跟行销的结合，然后到后来又在转换跑道到不一样的就是领域里面做，就是实际上的真正的产品行销，从有点像是市场沟通，就是 Marcom 这样的一个 role 嘛，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到变成是 product marketing， 就是产品的行销。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觉得这两个东西本质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这两者上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差异？比方说你不是 own 一个产品，但你 own 的可能是一个渠道，可能是一个 channel， 然后你可能要去更多淬炼的可能是这个行销的这个 message 要怎么去 land， 就是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你要表达的一个讯息要怎么实际上传递给这个消费者嘛，然后到后来变成是你真正去拥有一个产品，然后去定义这个产品，然后给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体验，这个过程应该是不这么简单的。
对，
就是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对对，其实这两个岗位，他们有一些就是可以转换的技能，相似的技能的要求，但是实际上的职责呢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就其实我在到 EMC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叫 gas and engine， 就是油和发动机的这么一个关系。其实做产品市场的话，它就更多的是油这方面的 gas 这方面，那就是沟通那个市场沟通啊，那方面就更多是发动机那块 engine， 就是怎么把这个东西传出去，然后把它落地到应该落地的这些渠道和这些地方去。所以说不同的公司它组织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就是组织架构的方法，那稍微小一点的公司，中型的公司，它甚至不会把这两个区分开来，可能你是就是这个产品做市场这一块，那么你既做产品市场，就是核心的内容和定位这一块和战略，你又做它的沟通，你又做社交媒体，做什么 digital， 就是做数字媒体，你负责就是说。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共同点，因为在中国的话，我在的是这些外资公司在中国的这种子公司嘛，比如说大众金融中国和奔驰中国，那它其实实际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没有产品市场经理这样的岗位，它有产品经理，那就是纯技术的，就是去研究这些技术这些 feature。 那然后那其实产品市场更多是在这种总部的公司会更多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在公司 EMC 也好微软也好，它本来就是全球的总部，那它这个产品市场经理他的职责，我也是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他有点像是这个产品的 CMO， 就是首席市场官，这个产品首席市场官，也就是说任何部门的人，不管是工程师团队了、销售团队了，还是市场宣沟通这些团队了，他们涉及到所有这个产品的定位定调和它核心的信息，这个 key message， 他都会过来找你跟你确认这个 message 是不是对的，所以你就是一个 CMO， 而且你什么都要懂一点，你也要懂一些就是沟通市场沟通，你要大概的知道哪些渠道差不多，然后你要是应该我去落地的，然后你要懂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能跟工程上游跟工程师去沟通，把技术类的语言转换成就是客户可以理解比较通俗易懂的，
我大概可以理解的，
对，然后同时你又要跟下游就是沟通市场沟通怎么落地，然后这个社交媒体如果你觉得不对，你也有权利或者是可以去建议，就是我们应该更改一下渠道，因为我们的客户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在这样的渠道里，所以包括你要就是下游你要做很多销售的培训，就是包做一些这种培训的内容，所以他什么都要做一些，他真的就是职责是非常广阔，就是我的比喻就是说像 CMO 这个产品的 CMO， 那作为市场沟通的话呢，他们俩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要创作很多的内容，就是内容创作都是这两个部分要做的，那市场沟通他要做一些宣传页啊，做一些活动的宣传册啊，这他也要跟你根据你所定位的这种就是核心信息吧，就是 messaging它的定位文件去做一些更有创意的一些视频啊，一些宣传，这是市场沟通方面。但有一些公司，这个可能产品市场经理也要做这方面的内容。但不一样的就是说，我觉得产品市场可能它对技术方面的要求要更多一点，就是你要成为这个产品非常深入的这个产品的专家，你要有能力去跟就是上游的工程师。所以有一些产品市场经理，他职位甚至是要求你要有一些就是计算机背景或者技术背景的。比如说像 EMC 这样，那我当时找 EMC 那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经历，本来后来那个经理跟我说，他们一开始想要找的是跟我完全不一样背景的一类一样那样的人，他们也没有想到最后找来了一个 MBA 刚毕业的这么一个人，那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经历。但是一般就是很多公司他是要求他是有期望值，就是你最好稍微 technical 有一些这种技术上的背景，但市场宣传可能就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就是你可能更多是要有创意啊，要有一些就是说做公关啊，做这些创意内容的这种经验，但是你不一定要成为这个产品，因为一般市场沟通它可能每一个市场沟通经理他是要负责好几个产品的，
对
这一类产品，所以他不需要成每一个产品的非常深入那种专家，但你作为产品市场经理的话，你需要成为你这个产品的专家。
我觉得这解释非常非常好，就是由于 engine 的这个metaphor， 就这个隐喻，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传神，因为简单来说就是产品市场经理等于你就是这个产品的爸爸或妈妈嘛，你要 own 这个产品的一切，你要定义它，你要告诉他哦，客人啊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啊这个沟通经理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类似老师这样的角色，就是把你的孩子带到各个地方去，然后每个地方都能够知道哦这个孩子在做什么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 idea 其实是蛮直观的。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你原本在汽车产业然后转换到科技产业，这个过程你有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吗？因为我知道，因为我认识你嘛，我知道你做什么事情都是200分300分的投入，你绝对不是那种做60分就好的人，你是那种每个东西都要做到最彻底，然后做到最完美你才愿意交出来。那在这个过程我相信你肯定有很多这个学习或是这些理解，就是从一个产业转换到一个产业这感觉是怎么样，然后它的过程是它的体验是什么。
对对，这您也过奖了。其实有一些偶然和这个运气的因素吧。像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过我要进入科技行业，虽然说我来了 MBA 之后，其实整个大的环境啊，因为在西雅图嘛，华盛顿大学，那学校的整个的这种风向标也是要鼓励大家进入微软啊、亚马逊啊，这都大家天天把这两个公司挂在嘴边的这种，就是很多人就是有一个理想，就是我要进入 tech， 我要进入高科技行业，它也是现在的趋势嘛，也是还是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行业。那我当时其实是非常想要，就是说另找一天另辟蹊径吧，是那种，因为我是认为 OK， 我一定要根据我的背景去找适合我的行业，那我的背景是汽车行业，所以我刚来觉得哎，我身边还是应该找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啊或者汽车行业，所以我考虑过那个公司好像叫 Cobalt， 它是
Cobalt 是兔，
对，在中国城那块的那个公司，其实我当时也拿到了他实习，暑期实习拿到了一个 offer。
嗯，
那他，但是我去后来去了 T-Mobile 去实习了，就是没有去，就我想尝试新的领域嘛。
嗯、
那他其实就是 base 在汽车这个行业基础上，然后专门给经销商、汽车经销商做他们的市场宣传，
嗯、
就统一的宣传这方面的。所以我以为应该是就是说着手这些行业去做一个起点吧。然后，所以我全职找工作的时候，我确实也重点投了这些公司了。然后包括就是说。
嗯
Pack Car 那个卡车公司也是我们就是华盛顿商学院那个名字不冠名的就叫 Pack Car 号嘛，它也是这个公司去赞就是说投资建的这个。我当时其实主要我是想就是主攻这些行业来着，但是后来因为我们作为国际学生本来选择是非常有限的，是需要就是赞助这个工作签证嘛。那我其实可选的范围并不多，其实就是把所有赞助签证的这些支持签证的这些公司都列出来也没多少，也可能就十几家。那就是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下、
嗯、
OK 那我就什么都投吧，就因为你全投了也没有多少家嘛、
嗯、
就能支持的。那所以我就是这样的话那我就都投了，而且我更没有想到过进入就这么技术的一个公司就是 EMC。 当时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敢投的，因为他们说我哪怕试一下微软的，我试一下亚马逊，我都有一些可能并不需要那么 technical 就那么技术的，但是 EMC 它是非常非常技术，就是技术非常深的这种。所以那我当时就是说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那我其实所以说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就是因为当时是看到这个他这个 hiring manager 就当时招聘我进去的这个经理呢，他是直接在LinkedIn上他直接 po 了一个说我现在在招人，那有一个人正好就是 like 了，就赞了那条信息，我才就恰好看到了。
嗯、
那看到之后，我想那就问吧，因为真的选择太少了，就那就什么都问吧。然后就我就 reach out， 就是跟他发了一个信息，在 LinkedIn 上发了信息，我说我还挺感兴趣，其实我根本不懂那些技术是什么。他当时说有 open source， 是他这个他在招两个产品市场经理，一个是做 open source， 还有一个是做cloud storage。那我当时就是说云存储、
嗯、
那我当时对这两都没有任何概念。其实你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如果你没有这些背景的话、
嗯、
它真的就像另一种语言一样。那当时我也只有几天的时间，其实也准备的一塌糊涂，因为它太广泛了，你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儿去找。我看了一些他们的就是这活动的一些演讲啊什么、
嗯、
其实你也不太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那也毫不稀奇的，就是毫不惊讶，就是我的面试确实也说的很一塌糊涂，就是关于这个技术方面的。但是我说的好的方面呢，是我过去的经历说的还比较好、
嗯、
就是所谓的 behavioral question， 就是问你过去做的这，他问的非常细，你给 OK， 你在 T-Mobile， 你给他们设计了一个活动流程，这流程给我画出来，比如说这种，
哇，
那我就当时就 draw me the problem。对，我就直接、
嗯、
就真的像亚马逊那种一直在 dig 的那种风格、所以我就
写板书的这种概念。
对，最后问到我汽车OK， 你做汽车，那你给我解释两个汽车的这个性能吧。然后比如说我讲到了一个 blue efficiency， 就是蓝性、那他说这个就是怎么回事，那我当然解释一下。那他但是说那他后面支持他技术是什么，并不是说市场的语言，他让我说很技术的那一块、那也说最后 dig 到就是说汽车为什么会跑呢。我就想说其实我看了一整本书介绍的叫汽车为什么会跑这个。那其实当时我就觉得 OK 这已经没戏了嘛，就问到这儿。最后他问我那什么是 open source 啊这些，那我当然也是肯定是说的乱七八糟，因为我真的就是没有那个背景嘛。那他说那好吧，那个其实我们这个还是需要一些比较有技术背景的人，或者就是他很技术，那你我觉得你对技术这方面还是了解比较浅，所以我并不觉得你可以做成功在这个岗位上。但是我知道其他岗位可能是宣传啊那方面也许比较实，但是我不知道他还招不招，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就是当时就是直接这么跟我说了，那我以为就是可能没有戏了嘛。那我想既然没戏了、那我就再多问，我就再多说一句话吧。所以我就想你说了，就是说我之前的那些经验你问到我的我都能说的比较好，是因为之前那些经验他就要求我了解那些东西，所以我就能了解这些东西。那你这个他说了几遍，就说虽然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求有计算机背景或者一定技术背景，这并不是一个 hard requirement， 并不是硬性的要求，但是我觉得你对他了解这么久，我不觉得你会 success， 就这样。但是那我说既然你说了他不是硬性要求，那我确实没这要求。但是你既然要求是、你既然这个岗位如果要求我了解到这儿，我也是可以了解到这儿了。我说这就为什么你问我过去的经验，我是能说清楚，因为他只要求我了解。所以这一句话马上就转变了口风，说啊，你确定吗？就变成这句。我说哦，而是我，然后我说为什么？我说 why not？ 我说我还是希望再试一下。如果你觉得可以再让我试一下的话， 那他就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就叫 OK， 那你就给我准备一个这个产品的介绍吧，就是做一个 PPT 或者什么。他说我不想听那些非常表面的，我要听他很技术方面的这种具体的介绍或者怎么样。比如说什么叫就是 Object Storage。当时就是什么叫 open source， 你说一下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网站你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么说一下。那我当时背水一战，好吧，我就其实我只有十天的时间，那我当时就认为 OK， 这其实它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更简单了。虽然说你觉得非常 crazy， 一般人当然也会觉得很难，十天我能讲出什么。但是第二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是一个命题的考试，
对，
这个考试你已经知道它的题目是什么了，不是说你不知道它问什么。所以我想我不能放，我一定要就是全力以赴这一次机会。所以我就找了一些朋友，懂计算机的朋友给我补一些从零一这种语言就最基本的基础给我去补一下。然后确实有非常好的 mentor 和朋友在这段时间，他们就说你这时候应该是集中在就是你做的每一个字，在这个 PPT 你写的每一句话你都是懂的，你懂它是什么意思，
对，
不要去 try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嗯，
这十天你不要去，没有人去想希望你什么都懂这十天，
是，
但是你讲出来的东西你要保证百分之百你懂你在说什么，
嗯，言之有物的。
对，我只做了十几页的 PPT， 然后当时我把他们整个白皮书拿过来，最技术的那个，就是他们技术团队做白皮书拿过来，几乎要背下来。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我的记忆力比较好，可能背钢琴给我的技能也是一个转换技能，所以我就背下来很多的东西，其实有些不完全理解，但是但是他们会问，就对，就是但这样我做到了，就是说那一次面试的话，我把 PPT 做的比较美，因为我本身做 PPT 的技能是很好，这也是一个可转换技能嘛，就原来在市场沟通那方面。
是。
那首先这个样子看上去比较专业，然后里面的一些，我觉得我已经 over prepare 了。其实我背的那些技术，他没有想让我背到那种程度。他问我一些，我觉得怎么就问这么简单？其实我就都知道了，已经就准备的已经很充分了嘛。但那个真的是背水一战，每天要花很多小时在准备，几个多个小时。那最后面试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当时面试完，我就马上跟那旁边面试人说 ，We need to hire this person。”对，然后就他就是说，他其实从微软过去的。他说：“如果我现在微软，我就会招你去微软。”那最后 eventually 我还是来微软了。但是就那一次其实很神奇，他后来就见到每一个人都会分享一次我这个面试的经历，因为他说我当时看到你这个 PPT， 我就跟我同事说，你知道他这 PPT 比我们现在这个好。所以我加入之后给我的第一个 project 就是也是让我去做一个产品的 pitch deck，就是介绍的这个文件。
这真的相当相当不容易，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集合了你刚才所讲到所有能力的集大成，然后再加上就是超过一万分的努力。我觉得刚才讲300分都还太少，是超过一万分的努力才有办法到这个程度。
对，所以并不是说我计划好说我真的很想做一个 career switch， 我要转行，我要转换行业，而是当时真的选择就那么多。那但是我其实非常非常感恩，就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然后这是这么炙手可热的一个行业，然后这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起点，就是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真的，
因为你要说跟现实有没有差距，其实它是完全超出我的期望值的。所以我是那三年后来就是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几乎产品市场的方方面面在那三年，在 EMC 那三年都已经学到了。所以
这真的真的很好，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垫脚石，然后后面又开启了你接下来要讲到的就是艺术相关的这个第二人生了。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我觉得这个内容实在太精彩，先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然后我们会继续就是进入Diana 的第二人生，从这个市场行销然后走到艺术的这一块。好，我们休息一下。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 .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transitfaresand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好，欢迎回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Michael， 然后我们的嘉宾是 Diana 高原。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戴安娜在这一路上就是用她的这个万分努力的这个能力啊，然后层层突破，然后从刚才的这个一开始的汽车业，然后转换到了就是高科技的产业，然后又从高科技的产业再继续在高科技的产业里面专升。但是呢，这中间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后来你跳到微软，然后你就在微软一样是做着就是产品行销的工作，可是你在这个时候开启了你自己的人生副本，就是继续艺术的这条路。那这个地方其实我特别觉得有兴趣，就是刚才讲到你已经准备了好多好多，就是在科技业里面啊，行销里面啊，前面3年甚至你后面的这几年，我觉得你投入了很多很多心力在这个产品行销这个领域里面，但怎么会突然想要又开了一个副本，或是又走到艺术这条路呢？
嗯，
就是这个是怎么开始？
感谢您问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不是突然发生吧，
对。
因为我其实4岁就开始学钢琴了嘛，那其实钢琴它一直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就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一样。然后只是就是说我其实在上大学之前一直是非常投入在钢琴里，也是很多很多精力的，参加一些活动啊，包括当时考级啊，然后也是每天花几个小时在钢琴上。但是后来因为就上大学呢，其实甚至当时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考虑过要做专业的，就去报考这个钢琴的专业。那其实这条路本身它是非常难的一条路，对吧？就是说去做专业啊，然后去报，尤其你要想成为一个大的钢琴家，这样它其实也是非常少的。那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包括跟父母啊家人啊去商量的话，虽然说当时是我们有一些争论吧，最后呢其实也是。可能我妥协多一点，然后但是我并不后悔我的任何一个选择，不管是本科的专业，包括这个 MBA 的这个选择，也是我自己自主要来做的这个选择。
嗯，
但是当时是有一些争论的，然后所以最后就选了其他的专业，没有去把钢琴作为我的专业。那上了大学之后呢，因为我要把很多精力投入在这种专业课的学习，所以钢琴的时间就变少了，而且呢就没有一个老师在这样指导了嘛。所以就是那段时间，就从那儿以后呢，当然也参加很多活动，比如说在大学我也是合唱团的这种，我们那个合唱团也是，就是中国传媒大学合唱团也是获了很多国际奖项，很有名的一个合唱团。那我当时也在那儿担任主唱啊和钢琴伴奏啊，也是非常积极的，还一直在参与这些事情。我们也去中央电视台，其实都录过一些节目啊什么的。那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就真的是就变成了我的一个 side， 就是只是可能就是自娱自乐的成分，大多就是那些年基本就是作为一个自娱自乐的自己放松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钢琴在我生命当中，但是每天我都有弹，就是我从来没有停过，但是就是没有什么目的性的再去弹。 那后来就是到美国之后，甚至其实我也经常去我们那个就是华盛顿大学里面有一个楼，有几个楼里有钢琴，我也是经常还是去那儿练的。就我到每个地方，我还是会找琴房，会找可以练琴的地方。然后后来我自己毕业之后，我也会买钢琴在家里。但是其实后来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所以是我自己其实就没事录一录视频，也是属于自娱自乐。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没就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想试一下子，就发到 YouTube 上啊，发到 Twitter 啊，这些就录了两个，然后完全是发着玩，拿手机什么都没编录，用手机录的，手机就发了，就是什么目的性都没有的。但是我发完之后就是引起了一些非常积极的一些反馈，甚至就看到对一些人的生活就直接产生了影响。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看了我这视频，然后也是发了几段以后吧，他一直在 follow 我的那个，然后就回了说，哎，那个我特别的就是受到启迪，看到你这个，然后也很喜欢你弹的。然后那我呢原来是一直去教堂去唱男高音的，但是那个后来我就停了一段，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但是看完你这个视频之后就鼓励我，我就决定我又再次回到教堂，然后再去唱，然后呢我又跟我的一些老朋友也都团聚了什么这种。所以这个当时对我的其实还是蛮震撼的，虽然是好像是一个小事情，就是一个人这样就跟你说了一下。但比如说我们在微软吧，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名言吧，你也知，我们的这个口号就是说要让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机构都可以得到取得更多的东西，对吧？可以做得更好。
那
包括我们微软的这个 KPI 的导向，我们这个考核的指标最重要的就是影响力，对不对？就是你做很多没有关系，但是你做这件事它影响力有多大。
对，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让我就是说直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就是对这个人他真的产生了影响。所以这一刻让我认识到，就是说音乐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娱乐的功能，其实它是可以对人产生实质影响， 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改变的。那我本身可能也是比较精神导向的一个人，就是所谓英文的这种 spiritual， 然后那我同时也 religious， 就是我本身是佛教徒嘛，所以就是说对精神这方面本身也是有一个追求，一些诉求。那我第二个激励我想再去做一件事情，也是因为我看到周围呢很多这种年轻的朋友啊，比如尤其是我那段时间回国休假一段时间啊，我感觉他们其实比较无所事事，有的时候比如我自己的妹妹，就是说亲戚家的这种小妹妹啊，这个小弟弟啊什么，他们就是也会就是刷一些小视频啊，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正能量的那种，但是他们可能形成一种习惯。可能在美国这边好一点，因为比如说你去坐这种公共交通的时候，很多人你感觉他是在看书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时我在中国休假的时候，我是感觉很多人是无所事事在刷小视频，然后就打发时间这种。所以这个时候给我是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可以提高一下这些人的精神生活这个层面的质量，因为我们这些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起来了，那我觉得其实精神生活就变得愈发重要。所以也是就是抱着这些想法吧，那到了微软就有了一个契机，因为是有一个他们配这个职业顾问，就是说当时是微软的一个算是一个福利吧，就是对于每一个新入职的员工都是给你匹配了一位就是职业顾问，然后你们可能有六周每一周的一个小时的交流的时间去咨询任何职业发展方面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当然探讨了很多在微软啊，在职场这方面。那我的这个职业顾问他本人他也是做了很大的职业飞跃，他当时应该是 IBM 在中国的一个高管吧，是一位女士，然后后来转到美国以后进入这种咨询行业，就现在全职去做这种职业顾问这种。那其实也是有很多经验，他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经历吧。所以我就问他说，就是说我也是，就是说也是在你到了一定人生阶段吧，就是说我之前拼这个职业，就是求学啊求职啊然后工作啊，就是你已经在里面比较平稳，那当然我在西雅图的生活也逐渐的安定下来之后，你会开始思考说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下一步是什么， What's next。 当然就是说我在职场这方面我还是有我的追求，我还是要不断的去尝试新的，就比如说技术啊，去学习新的东西，但是同时你也会想我人生的价值呢，就是我应该在做什么有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呢，同时的话那所以我们做了一些真的是一些理论上的这种去找寻我的价值是什么。那这个其实不仅是对你个人方面，其实对职业方面都是可以适用的。所以我们当时总结了，就是做完那些练习之后总结出来了我的前三条的价值。那当然有帮助别人实现梦想的价值，有自就是说精神提高人的精神生活的价值，还有比如说人跟自然的和谐，这三个是我的前三个人生价值。那其实所以就是在这样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 进一步的探讨，说那你对什么是最有热情的，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嘛，就是最后就说到了 OK， 钢琴是我一直肯定是毫不犹豫会说它绝对是我最有热情，但我不知道它能做什么，所以我并没有把它提上日程。那所以这个职业顾问也是鼓励我说，你应该就是做起来啊，其实你既然你有这，你已经投入这么多年，你学了这么多年，然后你也有这个天赋，你有这个能力，你应该去把它做起来。那 OK， 我们就一步一步去看 what's possible， 就你并不知道什么可能性。所以我这样的话呢，就又找了很好的一位钢琴老师，现在华盛顿大学钢琴教授，曾经也是很多年在华盛顿大学音乐学院的院长，然后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以后呢，那我就开始非常专注去练习了，就真的又有老师去指导，然后真的是按照一种专业的标准去把你带入到一个技术上可以把你提高到一个专业上的这个水平吧。那后来，但那时候我仍然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只是先提高琴技。那个时候你没有接触的时候，你的想法是很窄的，你可能只是觉得，哎，我也许可以参加一些比赛，然后也许比赛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演出机会，然后我就可以用不多一些演出去提高大家的这种精神生活或者怎么样。但是随着我参加这些活动，认识了更多我们叫 amateur pianist， 很多人就是像我这样，或者说当时就比我做的可能更多年的，可能一直在很认真的学习，然后已经进入了科技公司做软件工程师也好，做任何其他，我见到了这么多的人，所以他们给我更多的想法，我知道了 OK， 钢琴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可以在这个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见到很多，比如说那就是说做这个软件工程师，然后他们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然后钢琴上一直投入很多，甚至同时兼职又读了钢琴的学位，然后开始成立了非常非常大的音乐节，请来了很有名的就各个就是音乐方面那些大佬，然后来这边演。那他们仍然还在做着，比如说这个编程啊，或者是这种软件工程师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也有一些企业的高管啊，也有一些律师啊、医生啊，他们都做得非常好。就是钢琴在他们，所以我他们给我打开了很多种可能性，就他们的经历，然后知道 OK， 我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所以逐渐的，我就是说我通过演出，然后通过比赛认识了更多人，然后那通过比如说加入一些当地的音乐机构，比如说女性俱乐部啊、女性音乐俱乐部啊。然后这些就认识更多这个领域里面的人，那认识这些人，他们又帮我打开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后来去了这个古典音乐电台，也去做这个，
对，
就是做了一期音乐会。那就我就知道，接触这些人以后，逐渐他们也会给你打开更多就是可能性吧。所以这就是说，你做了之后，你才越来越这条路就是跟微软跟这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职业这个方面是我一开始还是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我知道我要读 MBA， 我要去做市场或者怎么样，但这个是我一开始不知道我能用它做什么。但是在你做的越来越多，你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也会有人邀请去，比如说那个电台，就是说 King 那个电台，他也会问我要不要加入他们的 board 呀。那这些我会发现，哎，那我加入他们的 board 以后，我其实就可以为这个 community 去做更大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不仅仅是我的表演和我的琴技，还有就是更大方向上的，比如说这个行业怎么去转换，去跟现代跟这个数字的时代和这个云的时代跟科技时代去更好的接轨，怎么就这种传统的行业，就是会想一些更多的事情，所以说这也是非常非常激动吧，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等于你在这边真的是完完整整的开启了第二条路。那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就是 Diana 为我们准备了就是很完整的表演的曲目，然后我们待会听一听，然后最后也做一个大的总结。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了。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哎。
只有这一件干净的，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现在 McDonald's 中杯冰咖啡只要2块钱，无需穿毛衣也可享受。限时优惠，价格和参与活动的店家可能有所不同，不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欢迎回到我们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那刚才戴安娜提到了她进入了开启了这个神秘的艺术新世界，然后走入了这个大门，然后创造更多影响力，同时她也做了好多巡演，甚至在我们微软里面的这个每年的这个 gift campaign 啊，她其实都为了大家就是的一些 welfare， 就是为了这些不同的弱势的群体，然后去做各种这种公益的演出，然后来获得不少的募款。那戴安娜是不是也准备了一个很精美的曲目要来就是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
很高兴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首曲子。那我选的这个呢，也是我最近也在演的一首，就是德彪西的作品。
嗯，
德彪西他是一个法国的作曲家，然后也是可能很多人把他定义为印象派的作曲家，虽然他本人是非常不喜欢这个定位，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他是印象派，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学术界还是把他归类为印象派了，因为毕竟他的结构他的风格他是符合印象派的这个定位的。但是他其实是受了很多这个亚洲东方文化的启发，所以说这首曲子呢，他翻译成中文是叫版画集，所以他也是受了很多大自然的启发，然后他的作品的特点就是说色彩非常的丰富，就是虽然我们画画是需要色彩，但钢琴演奏仍然是需要很多色彩的，就你的音色的变化，你运用踏板去控制不同的这种色彩，所以他甚至在作曲的时候会写到这一部分是蓝色，这部分我希望它是黄色，那部分我希望是橙色的，它是非常非常 particular about colors。所以他对色彩要求很高。那这个版画集呢，它是三首曲子组成的一个组曲，那这三首曲子每一首都是跟另一首都完全不一样。那我选的是这里面的第一首，其实我之所以选第一首是因为它是最有东方色彩的，因为第二首是描述西班牙风格的，非常鲜明的西班牙风格，那第三首是法国风格的，用了很多法国的引用了一些法国的民谣。那第一首它是受了一幅画，它就在描述就是那么一幅画，里面是一座塔，那座塔是在日本看到的，当时那幅画是设于日本的，但是那种塔在当时是中国、越南和日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总之是东方的。在那个年代，就是20世纪初，正好是就是说法国呀，就全世界都是刚刚开始互相打通了大门，然后开启了去认识世界、去探索世界的这种很多的可能性，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是他接触到东方的文化。所以他也没有引用任何东方的这种乐曲，但是就像第二首西班牙那个有一个乐评家表述一样，他真的整个曲子是非常的东方，他用了很多的和弦，就是那种我们叫五音和弦吧，应该是，所以就是从乐理方面，那他就是对于西方人来说，那种听上去有东方色彩的那种和弦和那种和一些曲式吧，包括结构，所以有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包括他模仿了一些流水的声音。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听的那种古筝啊，那种就是好像在描就是高山流水那种感觉，那个音乐，对，或者二泉映月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第一次听，我听他很多的，我都感觉这非常像一个中国的乐曲，但其实他也不是中国的乐曲，他是用一个法国作曲家的对东方文化的理解而做出来的一首曲子，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来听 Diana 的分享。Thank you.
谢谢。
太厉害，我好想鼓掌一下，我觉得这个鸡皮疙瘩。对，所以这真的太不容易了，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完全听得出来，就是十万分的努力，然后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栽培，然后最后融会贯通了这一切的这些能力，然后最后又把自己的兴趣跟自己的热忱然后带回来给大家。我觉得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是不是请戴安娜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如果做一个小总结，如果就是大家想要进入这个领域，或者大家想要在这个领域里面专升的话，应该怎么样开始，应该怎么样去做到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哇，这个行云流水的感觉真的太厉害。
我现在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所以您的问题是说在艺术这个领域，还是说在职场，还是说综合都可以？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的，因为其实你充分展现了就是在职场上也好，或者在艺术上也好，你都是尽情的投入你的一切，然后在不管是在刚才讲的就是申请这个工作也好，或者说到了艺术的这个领域，其实你都是尽可能的希望做更多更有趣的事情，然后尽可能的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东西都学一轮，然后尽可能的融会贯通。那我觉得大的总结而言，可能如果要你讲三个点，你觉得哪三件事情是最重要？
我觉得你其实已经帮我总结了很好的一个点，就是说投入和专注，这绝对是第一点。就是不管，这也是可能我的性格和我做事情的原则吧。有的人可能喜欢随性一点，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问题。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我的性格可能就是我做一件事情的话，我是可以全情去投入的，所以而且非常的专注和钻研，就把它做深了，做透了这种。但是很难去做透，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钢琴这种一辈子我觉得都是义无止境嘛，都是这种。所以但是就是你既然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就100%的投入，200%的投入，然后你不要太多的去考虑它的结果是什么。比如说我当时申那份工作的时候，就是 EMC， 我其实我也没有技术背景，也没有什么，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希望。那但是你既然给你这道面题考试，你就去准备就好了，你就花6个小时、8个小时、10个小时，每天我就去做好这个 PPT 去 understand。但这并不能保证我就可以拿到 offer。那其实，但你知道你可能 offer 在哪儿，你也不知道，但是你一定要去，我要先尽力了。没有拿到 offer， 那我至少尽力了，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所以就是不要太考虑结，不要太看重结果，就在你准备的时候你就去做就好了，不要太看重结果。然后第二就是说有一个大的方向，有一个计划是很好的。有些人说哎，我从来不计划，也有，我觉得有一些高管也许 CEO 他也会说我就是一个不计划的人。那有一些人很会计划，他也有走成的，所以这也不能去复制。但是我是想说有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是好的，还是应该有的。就是我不管是找工作，我来美国，为什么来美国，包括我当时要学钢琴，我是有一个大方向在，我比如说5年以后我大概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但是同时一定要 be flexible， 就准备好各种的变通和灵活，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这过程中你会分叉的，也许你在接触到更多的人，你见到不同的，你要调整一些方向的，这个是 OK， 完全是 OK 的。但我觉得有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会帮助你，至少在努力的时候你有一个方向嘛，就是你还是会比较有干劲啊这种。但是中间要准备好非常的灵活，要做好去变通的准备，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第三我觉得就是要做你喜欢的事情，就这三点。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创业也好，或者你以后要做什么，就是你要把一件事做非常成功。我其实是看了稻盛和夫说的一句话，是对我的启发很大。那他做那么大，总是在最后那一刻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改变了整个大局。那别人就说是有上帝之手在帮你。那为什么上帝之手，你总有上帝之手来帮你，我们其实没有。那他就是说，其实就像你要燃烧这个纸，你把放大镜把所有的光集中在这一个点上，它就会燃烧起来。所以他就说你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全情的，所以这又连到了第一点嘛，就是要全情的去投入，你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一件事情上。所以他当时比如说在考虑那一个化学的制剂吧，我忘了具体是什么产品，就是他就缺那么一点东西。那他说他吃饭睡觉洗澡天天就在想这个问题，
然
后当你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这一个问题上，最后上帝之手都会来帮你。所以我这句话给我的启发就非常非常大。所以在我做任何事情，我可能我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要做好这些事情。虽然我还不知道我能做出什么，但是我就是尽管的就去做就好了。所以但是 eventually 就是最终来说， 你做生意也好，做什么，其实做任何领域都有可以赚很多钱的人，都有做成功的人。那你不能看哪个领域赚钱我就去做哪个。那我觉得最终你要想做好一件事，做成一件事，长远的能做好的话，仍然是你最爱的一件事才是最持久的。所以这个第三点就是说，你要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个才是 in the long term 长期做长期打算，长久才是最可持久的。
就是专注的做好你自己最有兴趣的事情，然后有一个大的方向的概率，但是它就是你最爱，然后好好持之以恒。我觉得总结的非常非常非常好。那最后的最后，因为我们时间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尾声，就是我觉得可以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到现场去听 Diana 就是高原老师的实际上的现场的表演，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不简单的一个 experience。 然后同时这个感觉也跟我们在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online 的这样的概念是不太一样，所以强烈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来一下就是实际上现场的这个演出的感觉。那我们的时间也到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啦，那可能就到这边，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就是专家支持，来支持大家专家论坛，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未来的一些节目，然后希望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再邀请就是 Diana 回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她的一些心路历程或是一些更细节的一些故事。
好，谢谢 Michael，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